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长篇东北大书，六祖慧能。
书接上回，单说慧能在宝林寺前山上深入石中避火，这火热之气越来越旺，烤得巨石发热，慧能心胸热闷，他想运功逼毒，可是这烈焰锁魂露的毒性太霸道，一遇热量毒性就大增，使慧能功力大减，在此常人无法堪忍之际，他摄心敛意，专注火大空甲之禅观。火由地风两种因素相磨而生，也属众生业力所感。四大之相本属幻生幻灭，皆由心中业力所现所灭。若不着此相，又无此业，便不受火焚之害。于是慧能进入深深的火大空甲之禅定中，即所谓深入大火，火不能烧的非凡状况。就在此时，天空中轰隆隆传来几声响雷，霎时间电闪雷鸣，那真是龙神下急令，雷帅忙行动，云同步黑云，风伯在发疯，沉雷响，云雾声，山摇地动，刮大风，先是雨点淅沥沥，接着瓢泼大雨哗哗往下冲，四海龙王舍了命，打开天河一般同啊。这一场大火就被这一场暴雨给熄灭了。雨过时凉，慧能不知自己已在石中待了三天三夜，他急忙运功出离巨石，集起全身功力想往出排毒，他怕东山武僧天亮之时在上山搜寻他，可是三天水米未进的他实是力不从心啊。这烈焰锁魂露如果是不能在六个时辰十二个小时之内把毒气排除净，六个时辰之外人必然昏迷，毒气攻心而死。要不是慧能如山的定力深厚的内力，他早就死了，但是终因烈焰锁魂露霸道的毒性使他头晕目眩，倒身跌落万丈深渊。慧能虽然不识水性，可是他身上有祖师的衣钵，尤其那祖衣乃是中天竺部所作，遇水不湿不沉，浮力很大，载着慧能顺流而下，飘了很远，才在一处岸边石旁停了下来。无巧不成书啊，正巧此时有狩猎回归的妇女二人，这个老头叫周正峰，女儿叫周小翠。这爷俩一看慧能晕倒在水边，动了恻隐之心，上前一探，慧能尚有气息，这爷俩就把慧能扶到马背上驮回了猎人队。猎人们一看周氏妇女救回一个身份不明的人，都议论纷纷，大多数人都主张把慧能立即处死。为啥？怀疑他是马帮派来的奸细。因为在那时候怀集县和四会县一带有一大批马帮，经常仗着人多势众到猎人队里寻衅要猎物，猎人们常常为躲避马帮的欺辱悄悄的搬迁。周氏妇女坚决反对，非要等慧能醒来之后问明身份再做处理，免得错杀好人。猎人队里有个叫熊飞的人，此人不但性情粗鲁，而且心狠手辣，身高体大，狩猎本领非常强，剑法出众。他曾经仗着过硬的狩猎本领向周小翠求过婚，被周氏妇女给拒绝了。这熊飞呀，怀恨在心，处处与周氏妇女作对。他一看这爷俩救回一个人来，当众反对，诸位，不管他是不是马帮派来的奸细，我们都不应该留他，多个人多张嘴，我们犯不上白白养活他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这熊飞在猎人队里专横跋扈，谁敢不顺从他呀？他这么一说， 大家都随声附和，对，不能留他。熊飞一听洋洋得意，刷的一下拔出钢刀就朝昏迷中的慧能扑去。周小翠一看，明知他这是找茬跟自己作对，不由得心头火起，杏眼圆睁，刷抢到面前挡住熊飞。熊飞，我看你敢动他一根汗毛，姑奶奶我和你拼了。哈哈哈，黄毛丫头，你口气不小，熊大爷我想做的事没人阻拦得了，快快让开，不然别说我对你不客气。邢飞，你客气怎么样，不客气又能怎么样。黄毛丫头，你他妈找死，给我快快闪开。小翠伏安机手脚忙，你来我往，互不相让，施展本领，各自逞强。一个是力大无穷拳脚忙，一个是烈性女子斩发强，一个是专横跋扈发野心，一个是侠肝义胆气满胸膛，这一个童子倒掰观音像，那一个这张生独身跳花墙，这一个如来五行拨天地，那一个老君八卦定阴阳，这一个金龙戏水翻波浪，那一个这猛虎登山穿过梁，这一个双锤击顶不好挡，那一个顺手牵羊人难防，二人大战二十趟，虎听咬人喊声狂。两个人正在憨斗之时，忽听有人大喊，沈头头回来啦！众人闻听抬头一看，果然是大头领沈龙狩猎归来，两个人这才停住手。沈龙一看这气氛，知道有情况，还没等先问呢，周小翠就把详情向沈龙说了一遍。沈龙听后沉思片刻，走到慧能近前，抓住慧能的手腕给慧能切脉，他切得慧能脉波平缓沉稳，不像心怀歹意之人。那位说了，沈龙不是个猎人吗？怎么会切脉呢？懂得脉理呢？这沈龙啊，可不是普通的猎人，他曾经是怀集县里一位有名的郎中，自幼熟读医书，通岐黄，熟脉理，还能配制各种中草药。三年前他遭人陷害，倾家荡产，险些丧了性命，多亏老猎户周正峰把他救到猎人队。沈龙不仅医术高明，而且剑术高明，他还会雕刻，他算是猎人队里比较全才的人。猎人们经常和野兽搏斗，常常有流血受伤的事件，沈龙就为他们配药治伤，所以猎人们对他很敬重，封他做头领。沈龙推辞不过，只好应允。这沈龙说话谁都得听，沈龙告诉大家，你们不要再为他的去留而争吵，等他醒来之后由他自己决定，我们都不要干涉。这沈龙怪了，让慧能自己决定，说完了他回到自己的住处，这场争斗暂时就算平息了。沈龙为什么没看出慧能中毒了呢？因为慧能中的是烈焰锁魂露，这种药性喜热怕凉啊，慧能掉入深渊，凉水浸体，这毒性就慢慢自解了，慧能的功力也渐渐的增上来了。周氏妇女仍坐在慧能身边，耐心的等待慧能苏醒过来。时过片刻，慧能终于浑身真气激荡，清醒过来，睁眼一看，见自己所处的环境十分陌生，身旁坐着一个五旬开外的老者和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，还有许多的不熟悉的面孔。 慧能急忙起来，冲着老者一抱拳：“老人家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我怎么会落在此处？”“啊，我们这是猎人队，我们父女俩狩猎归来的时候，发现你倒在水边，就把你救回来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为什么会晕倒在水边呢？”慧能略一沉思：“啊，老人家，我叫卢慧能，是岭南新州百姓，因家境贫寒，出外谋生，不料途中被强人所劫，跌入深渊，多亏您老救命之恩，请问您老高明尊姓，他日必当相谢。”老者见慧能慈善懂礼，打心里往外喜欢慧能：“年轻人，你不要客气，我叫周正峰，这是我的女儿，叫周小翠。我们这里呀，是怀集县和四会县的交界处，没收没管，荒山野岭挺自由的。你要是愿意留下来，就跟我们一起生活，沈头头同意你留下来。你要是不愿意，随时可以走开。”慧能一听这周正峰说这里是怀集县和四会县的交境，心里一惊，猛然想起五祖大师嘱咐他的话，告诉他逢怀则止，遇会则藏，意思就是遇到有怀字的地名就停留下来，有会字的地方就隐居起来。慧能心想，我落难至此，难道这是天意？
想在耳边，他让我逢怀则止，遇会藏前。不料想今日落在怀会间，难道说天意已定，难改变？难道说落难在此是姻缘？宝林寺遭围杀，情景凄惨，数年内难以平息江湖冤，倘若是在此隐遁，必凶险，还能够随即说罢行于晚。猎人们杀声太重，须指点，执迷途定要保护大自然。
那时候有保护大自然这种意识吗？一般人没有，但学佛的人有，因为佛法讲究的是慈悲平等，无情有性，善恶因果。不仅以平等心待人，就连动物都要保护它，令其生存。不仅是保护有情识的人和动物，就连无情识的草木山川大自然都予以关爱。因为佛教主张宇宙和谐，人和大自然是一体。如果人人都能按照佛陀的教义去行事，那么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就不会被破坏， 更不会有什么非典禽流感呢。可是由于某些人的近视，向大自然毫无节制的索取，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、物种灭绝、水域污染，才招致大自然的猛烈报复，致使人类交出了昂贵的学费。面对着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，应该说这是天灾，但更是人祸，让我们不得不敬佩释迦牟尼佛那种远见卓识的大智慧。单说慧能，望着眼前这些天天与野兽生死搏斗的猎人们，心中暗想，我要留住于此，可以救度他们。他也不由得想起自己在宝林寺被那些人围杀的情景，那些人口口声声管他要什么武功秘籍，他知道此事已经牵扯到江湖上去了，看起来几年内难以平息这种恩恩怨怨。如果自己在这里留住下来，既能救度猎人们，又能避开东山武僧和那些江湖人士的追杀，这些猎人们真的是很可怜。我一定留住这里，随机给他们说法，让他们懂得感谢大自然的馈赠，慈爱山川草木，和大自然和睦相处，爱惜大大小小的物命，让他们幸福。慧能想至此，要求周正峰带他去见沈头领。沈龙见慧能心地善良，面相忠厚，言语坦诚，答应他让他留下来给猎人们做饭，还要替猎人们看守猎网。慧能很高兴，从此后他每天起早贪晚的为猎人们做饭，白天又到山上替猎人们看守猎网。他一见网中有活的动物，他就悄悄给放了。猎人们每顿吃的都是野兽肉，慧能不忍杀生，他就在狩猎网的时候采些山野菜放到肉锅里炖煮食用。猎人们见慧能不吃肉，心里很纳闷。熊飞一看，心说，那卢慧能既然不吃肉，我何不如此这般。
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